嚟到大家当中，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记得我上两次同大家分享咗两个神迹，第一个就系水变酒嘅神迹。我哋话后边都有一个系信息喺度。第一个神迹啊，仲未嘅，
未开
啊，仲未开。第一个神迹就系水变酒，后边嘅信息就系话耶稣基督十架嘅神迹就系最大嘅神迹。第二个神迹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医好咗一个皇家大臣嘅儿子，呢个后边嘅信息就系讲信心。究竟今日呢个神迹又系同我哋讲乜嘢？等我哋大家一齐嚟睇一睇，今日嘅经文同我哋今日嘅经文嘅教导系啲乜嘢嘢？我哋先嚟睇睇头先读过嘅经文，就系五章一节至到二节。就是今日经文的引言，话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浪子。有很多神学家都认为在五章一节这一段是约翰和他用其他章节用的手法不同。在到二章十三节、六章四节，他很简单直接就告诉我们逾越节近了。但是在五章一节，他没有讲到究竟是什么的节期，只是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有很多神学家就说，约翰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要我们尝试去想想究竟这个是什么节期，究竟这个节期的背后有什么信息在这里。根据一般神学家认为，五章一节所讲的就是逾越节。我们知道犹太人其中是有三个节日，都是一般的男子，所有的男子都是要上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这里所讲的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纪念什么？是纪念十灾最后一灾，就是击杀长子的灾难。所有以色列人如果是将羔羊的血游在门框上高，都可以是避免这一劫，亦都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他的宝血就是洗干净了我们的罪。刚才亦都是读到羊门，这个不士大的水池就在羊门附近。羊门又是什么地方呢？羊门原来就是那些牛啊羊啊被拖到圣殿里面必经那道门，就叫做羊门。又一次意识住在历史当中，耶稣基督是将会为我们的罪被拖到十架上，是钉在十架上，是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那不士大刚才也都是讲了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那个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就是怜悯之家。所以很明显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就是怜悯，就是神的恩典。刚才经文讲到五章二节是说这个水池旁边有五个浪子，亦都是因为这样，有很多解经家，有很多攻击圣经的人都说约翰福音不是使徒约翰所写，他说成书的日期一定是很晏了，因为这个作者根本是不明白耶路撒冷当时的地理环境。在耶路撒冷附近，在羊门附近根本就没有一个五个浪子的水池，卒之在十九世纪有一个水池被挖了出来，就在羊门附近。这个水池有360尺那么长，有130尺那么阔，75尺深。在这个池的四周围都有柱廊。什么是柱廊啊？就是两边都是有柱形成一个走廊。那这个水池四周围都有廊，都是四个廊子，怎会有五个廊子？原来在水池的中间另外有一个浪子，就是将这个水池是分开两半，加埋四周围刚刚好就是五个浪子，跟圣经所讲的一点都没有出入。这个水池现在是叫做圣安妮水池，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 去探访，一定要参观一下这个水池。圣经就是时常地被人家攻击，说圣经里面所写的不是事实。正如在创世纪十五章亦都讲到，是有些客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23章 當撒拉係死亡嘅時候，亞伯拉罕就同呢啲客人係買咗一塊地係嚟葬佢嘅妻子。但係好多甚至係歷史學家都話，世界上根本係冇客人呢啲人。卒之又喺1906年喺土耳其附近出土咗成個村落，都係呢啲客人。原來佢哋發覺真係主前1750年至到主前1200年，的確有好多客人就係居住喺度土耳其附近。索多瑪、俄摩拉亦都俾人哋認為係冇呢啲城市，但係喺到1965年至1973年又發掘到出嚟，而且證實呢兩個城市都係被火所焚燒毀滅，就正如聖經所講。而最得意嘅就係嗰啲考古學家話，嗰場火燒毀滅呢兩個城市，似乎係由屋頂燒到落去屋。一般嘅火我哋知道都係由屋係燒到上屋頂，亦都係應驗咗聖經所講係被神所懲罰，用硫磺與火從天而降，係毀滅咗呢兩個城市。甚至大衛王都有人話唔存在㗎呢個人。我哋知道1993年呢個比較新近啦，而就係21年前，我亦都仲記得喺度 Mount Hermon 附近發現咗有個石匾，上高寫住以色列之王係大衛之家，又一次證實咗聖經嘅話語。聖經唔係神話，聖經係神嘅話語，聖經係歷史，聖經係經得起係考古嘅證實。我哋一齊嚟睇睇今日嘅經文。頭先已經讀過，所以我亦都唔再讀，但係或者簡單嘅就係敘述一次，就係話喺到呢個不士大嘅水池喺羊門附近，耶穌係見到有好多人就係瞓咗喺嗰度，有啲係盲眼嘅，有啲係鋸腿，有啲係血氣枯乾，其中有一個係病咗38年嘅患者。耶穌基督見到佢就問佢：你要痊癒嗎？這個人好像聽不到耶穌基督講什麼樣，他就對眼就望著個水池，他說我在等著那些水浴，那些水一浴呢，希望有人是將我是擺進去水那裡，但是很可惜沒有人。我自己爬亦都試過爬，但是不夠人家快，人家始終都是比我捷足先登。於是耶穌就跟他說，你拿起你的褥子行吧。這個人真的就這樣就被耶穌基督醫治好了，拿起他的褥子就開始行。但是很可惜，那裡有很多猶太人都說什麼，今天是安息日，你怎可以拿著你的褥子來行路？於是就罵他。但是這個坦子就說，不是我要行的，是醫好我那個人叫我行。那他們問，究竟醫好你那個是誰？他又不知道誰醫好他。那於是後來在聖殿遇回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就跟他說，你已經痊癒了，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的遭遇會得更加厲害。剛才我們讀經文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有兩節經文是有括住，就是說在3至4節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洞之後誰先下去，無論害什麼病都會得到痊癒。這一兩節經文為什麼會是有括弧括住？原來在古時的版本下，在主後400年之前的版本是沒有，是主後400年的版本才有這兩節的經文。很明顯是後人加上去，是要解釋為什麼這個坦子在那裡等那些水浴，就是因為他們說相傳是有天使落個水池搞動啲水。如果你讀和合本，佢話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有你認為啲古卷先至有，其實係啱啱相反，古卷係冇，但係400年之後嘅經文先至有。上一次記得我講第二次嘅第二個神蹟嗰陣時，係同第一個神蹟作咗個比較，似乎都幾有意思。今日或者我哋可以試一試，就是跟第二個神蹟是作一個比較。哦，我忘記了，看見那個銀幕就記得。我要講的就是首尾對偶，跟第一個神蹟、第二個神蹟一樣，第三個神蹟也是首尾對偶所寫成。 有四個首尾對偶的結構。如果你留意到呢，我是沒有將第三同埋第四節係寫喺當中，因為點解？因為係後人加上去，唔係本來約翰嘅手筆，加咗上去反而覺得格格不入，突然間講起天使搞動水，所以係冇加到係第三、第四節。第一個首尾對偶結構係第三同埋第五節同埋第十四節，係講咩啊？係講罪。聖經話俾我哋聽，呢一個人患咗38年嘅病，係原因係乜嘢？耶穌同佢講係因為佢嘅罪，話叫佢唔好再犯。如果佢再犯嘅話，喺度十四節話，恐怕佢個病係會更加厲害。所以好明顯，第一個首尾對偶就係同我哋講罪。第二個首尾對偶係講咩啊？係第六節同埋第十四節嘅上半段。你哋留意痊癒呢個字，呢兩個字嚇。耶穌基督見到呢個病人就問佢：你要痊癒嗎？然後在聖殿見到他就說，你已經痊癒了，你不要再犯。其實救恩就是這麼簡單，得救就是這麼簡單。耶穌基督就是問我們，你要得救嗎？得救的人就接受耶穌基督，就得到痊癒，就是這麼簡單。所以這個是跟我們講得救。第三個首尾對偶又是講什麼？第三個首尾對偶是跟我們講一個隱形人。誰是隱形人？這個隱形人就是救主。为什么他会隐形啊？你看看耶稣问他要不要痊愈，他居然对眼睛望着个水池，就说我在这里等着个水浴桶，整个救主站在隔离问你要不要痊愈，他对眼睛看什么？看着个水池。他又在这里想有没有其他人能够将我放下去，他是靠水洞那些机缘的东西，那些迷信的东西，他是靠有没有人帮他，甚至他靠自己。他说没有人的时候我自己下去，但是不够人家快。如果你睇翻第五章第十二節到第十三節，又係講邊個？邊個醫好佢啊？佢唔知道邊個醫好佢啊？呢個隱形人嚟啊！我哋嘅救主時時就好似呢位隱形人，為我哋嘅罪釘上咗十字架。好多人都唔認識佢，就算認識佢嘅人，可能都係將我哋嘅目光係放喺第啲嘢身上，而唔係放喺呢個救主嘅身上。第四個首尾對偶係喺度第十八至到十。第八至到十一節，你見到就是那些猶太人見到耶穌基督醫好了這個癱子，應該值得慶幸，應該是值得開心。他們一點都不為這個癱子開心，只是用律法來到想制裁他。今天是安息日，你怎可以拿著褥子來行路？安息日不可以拿褥子行路是什麼來的？是律法，是猶太人的律法。所以這個首尾對偶很明顯是跟我們講律法。所以有四個首尾的折扣，第一個是講罪，第二個是講得救，第三個就是講這位救主，第四個就是跟我們講律法。我們上次講到，就是我講第二個神蹟的時候，是跟第一個神蹟是作了一個比較，似乎是很有意義。所以我今次又將第三個神蹟跟第二個神蹟作一個比較。第二個神蹟記唔記得，就是醫好了呢個皇家官員的仔，係嘛？呢個耶穌基督有冇同佢講罪？冇同佢講罪，但係喺坦子呢度就有講罪。皇家嘅官員佢係住喺度加百農嘅，佢聽聞耶穌基督喺加利利，於是佢就走去加利利度拜訪耶穌基督，私自就去尋找耶穌基督。但是今天的坦子的故事，是不是坦子走去找耶稣基督？不是的，是耶稣基督去到这个不士大的水池去找他。第三样不同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是要这个皇家官员信他，记不记得还试探这个皇家官员的信心。在今天这个故事，这个坦子居然连哪个是耶稣基督他都不知道，人家问他哪个医好你，他不知道。第四個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這裡皇家官員的故事裡面是沒有講到律法的，但是在這裡今天講坦子就是有講律法。為什麼這麼奇怪？為什麼兩個都是神蹟，為什麼兩個有這麼不同的故事？有人說，嘿，耶穌基督就是這麼神奇的啦，有時跟你講下罪，有時又不跟你講罪，有時他來找下你，有時他又要你找下他，就是這麼神奇的啦。但我覺得可能有一個更好的解釋，就是要我們知道上一次那個故事那個神蹟是跟我們講信心。 很明显的是讲信心。今日我们见到有很多蛛丝马迹在这里引言，在不士大的池子、羊门、逾越节，是跟我们讲神的恩典。为什么跟我们讲神的恩典就要讲罪？当然啦，是神的恩典是赦免我们的罪嘛，不跟我们讲罪讲什么。在第二点，为什么是神的恩典就来找我，就来找坦子，而不是坦子找他？令到我想起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耶稣基督先来到世上是寻找我们的，不是我们去寻找他。啊，你这两样都讲得通，为什么但是不认识耶稣基督这样就怎么都讲不通？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当耶稣基督为你和我的罪钉在十字架那时候，你和我认不认识他？我们都未出世，都根本未认识这一位救主。所以就好像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生出来就是罪人，没人认识他，我们生出来不认识他，个个都苏哈，但是慢慢就会认识这一位救主。而第四样跟我们所讲的就是律法。啊，有人觉得很奇怪，恩典嘛，我们在恩典之下跟我们讲什么律法呢？其实是刚刚相反，约翰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再在律法之下。而另外记起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不救是本乎恩，恩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好啦，等我哋一齐嚟睇睇今日手臂对偶第一个结构系讲罪。我觉得系有两点。第一点咧，你要留意到就系嗰啲瞎眼嘅、瘸腿嘅，同埋血气枯干，有好多呢啲病人就喺个水池旁边。呢班人好似乜嘢？其实就好似嗰啲未信嘅人一样。未信嘅人其实都系灵入边盲眼，佢哋都系瘸腿。在这里圣经里面瘸腿是代表是软弱无力，是撒母耳下五章六至八节。血气枯干很多时候在诗篇、以赛亚书都说是一些衰弱凋残的人。其实那些未信的人全部都是软弱无力，灵里面软弱无力，是衰残，是凋谢。直至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与神和好，以致我们灵里面有个更新，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人。在五章十四节又讲到耶稣基督说，这个瘫子病了三十八年是因为他的罪，叫他不要再犯了，恐怕他的罪是会更加厉害。有人说，你又说恩典的，恩典赦免罪，为什么又叫他不要再犯？恩典不是包容，恩典其实耶稣基督跟他说不要再犯都是恩典来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罪都是有后果。在这里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跟这个瞎子说，你不要再犯，你的病可能会再加重。就是意识到犯罪瘫子的病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他的罪引起，就是他罪的后果。但是不是所有的罪都会是使到你生病，不要见到人家生病就骂人家，哎呀你衰啊，你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不见得人。不是的，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神迹就是医好了一个盲眼，一个瞎眼，与生俱来瞎眼的人。那些门徒问耶稣基督，这个人与生俱来瞎眼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病，还是自己的罪，还是父母的罪？耶稣基督说两样都不是，是要在他的身上是彰显出神的作为。但是这里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这个瘫子的病是因为他的罪。甚至有些罪是会是令到你，是会令到人死。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是有些是 致死的罪。没了。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是有些可以致死的罪。在这里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就不说当为者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好奇怪的，这里讲有致死的罪的，但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不是说不信的人，因为一开始就讲看见弟兄犯了罪，是吧？所以是讲教会里面的弟兄来的。为什么我们已经信了神的人，为什么还是会有致死的罪？这么奇怪。这个是讲肉体的致死的罪，不是我灵里面的致死。我们知道所有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怎样，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担当，我们是不会定罪。但是神话我们还有致死的罪。解经家有两种是比较普遍的解法。第一个就是这个人犯了死罪，是被法律制裁，杀人者是要怎样，是偿命。所以你虽然你 是基督徒，你的灵魂得救，你是个罪被赦免，但你仍然是有罪的后果，你是要担当，仍然是有死罪。所以神就说你未必是需要跟他求，因为他如果的确是有杀人的话，他是应该是要偿命。第二种解释的方法就是有人犯了大罪，神是要清理门户，就是以免是这个人的罪是会影响教会的圣洁，影响教会的声誉，他会容许这个人是提早是离世。这个是第二个解释。但是无论是第一个解释或者第二个解释，我们看到的就是罪一定是有它的后果。罪是可以治病，罪是可以是治死。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小心，就是好像这个耶稣基督是警告这个瘫子，你不要再犯了，恐怕你的罪是会更加是厉害。另外有好有趣的就是说，神所生的就必不犯罪。那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所生，我们是不是就是不犯罪？经文是这样说的，那是不是？其实就是要看到文法，这段经文和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一样，原本希列文的文法是现在的进行式，这个罪是现在进行紧，仍然是继续犯紧罪。基督徒偶然是会犯罪，但是基督徒不会是继续地犯罪，甚至是沉溺在罪里面，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我 未是基督徒之前，我往往是喜欢是跑向罪，但是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就时时常希望是跑离罪，是远离罪。已故的老牧师有个叫 Adrian Rogers 的牧师，他很喜欢就是讲，其实圣经里面讲有三个审判。可不可以帮我 forward 的 slide？ 三个不同的审判。第一个审判就是给那些不信的人，是罪的审判，是记录在这里，是记录在这里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三节，是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的行为是受审判。不是说死了就不会审判，死了仍然都会复活而受审判。好感谢神为我们所做，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十架所做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不会经过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在这里圣经里面是叫做大白色大宝座审判，基督徒是不会经过这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所承担了。但是所有基督徒都会经过是其他两个审判。第二个是神仆人的审判，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就是圣经所讲施恩宝座前的审判，同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至到十四节，记唔记得话我哋嘅根基？我哋每人都有根基啊，有金银宝石，有草木和佳，呢啲根基都系要经过火嘅试验，系嘛？就系同五章十节所讲嘅一样。我哋每个人所做嘅都系要向神交代。而第三个审判就系神儿女嘅审判。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至到七节。神所喜悦的儿女，他是一定会管教。有很多人说，咦，我是信了神的了，但是我犯罪都好像没人管教我这样的。嗱，呢個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若果係冇神管教你，你就要睇翻呢個希伯來書，喺神嘅兒子佢必管教，咁所以你就要檢查一下自己嘅信心，睇下係咪自己真係神嘅兒女。犯罪我哋見到都係有後果，有啲病可以治病，有啲罪可以治病，有啲罪可以治死。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要向神喺神嘅面前交代我哋所做嘅一切。所以亦都係咁樣，耶穌基督同呢個坦子話：你好翻就唔好再犯。亦都係同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所講。第二個首尾對偶嘅結構，我哋見到就係耶穌基督問呢個坦子要唔要係痊癒。我頭先講咗咁多罪，有人可能話：哇，咁係咪要完全冇罪先至可以得救啊？如果要完全冇罪得救，相信冇人可以得救嘅呢個世上啊。但係救恩就係咁簡單，耶穌基督見到呢個坦子瞓咗喺嗰度，就問佢你要得救嗎？就係咁簡單。同樣耶穌基督今日都係問世人，我哋要唔要痊癒，要唔要得救？得救全部都係神嘅恩典啦。提多書二章十一節，使徒行傳十五章十一節，我都唔讀，都是讲得救是全靠神的恩典。我所读的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刚才读过，今天也等阵会再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切都是恩典。有一个人死了之后，他就上天堂，在天堂门口就撞到哪个啊？彼得。彼得就守住天堂的门口，彼得就跟他说：哎，你不要入去住，我要看看你一生的作为。你每做一件好事都有分数的，你储满一百分呢，你就可以入天堂。于是这个人他又不怕，他说：哈，我是个好的基督徒，我不怕你的。我一生人下，我自小就是信了主受洗。还是每个礼拜我都有十一奉献，我又有侍奉。彼得说：哎，做得好，三分。这个人说：三分？我成身人做这么多好事，你给我三分？他说：哎，我又跟我太太结婚五十年，我们两个人很恩爱，完全我根本没有婚外情，还在教会里面是好的一个见证。彼得说：哎，你又做得好，两分。我说：啊，五十年的婚姻两分？他開始急，他說：我還做很多義工的，我每個禮拜日還早起身煮飯給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吃，很辛苦的，我日頭上班 weekend 就是睡覺的時候我都起身煮飯。聖彼得說：哎，真的難得，一分。這個人哇，他說：你這麼搞法，有沒有搞錯啊？除了神的恩典還有誰個可以得救？聖彼得說：一百分，你即刻可以入去。这个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其实是真的。我们每个人就好像这个坦子一样，什么都是不能够做。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那里问我们：你要痊愈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一起看看第三个首尾对偶的结构。第三个首尾对偶的结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主，但是没有人认识他。耶稣基督就是想这个坦子将个注意力是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但是很可惜这个坦子就将注意力放在水池那里，就是打着咁眼望住那个水池，希望有水动。但刚才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两节经文是后人加上去，是解释为什么那些人在等水动，就是说有天使是按时落个水池到搅动的水。这个是一个传说，但是令到我就想起我和我太太两年前去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那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 有一個叫做 Old Faithful Geyser 的地方。去到那裡呢，很奇怪，我最初不明白，個個都拿著個相機就是望著個地下、啊、打了一眼就是好像個毯子一樣望著那個水池，在這裡做什麼呢？為什麼個個都拿著個相機？後來原來知道每一個半鐘頭有泉水噴出來，180尺那麼高，很宏偉，所以個個就拍照。其實這個泉水的水洞其實原理可能是一樣，可能這個、水池下底是有泉水，定時呢泉水就會湧到水池裡面攪動水。但是當時那些人就是有這個傳說，就是說有天使下去攪動水，其實不是。這個就是代表著什麼？代表著很多迷信的東西、啊、其實現在都有很多人很迷信的，他們信黃大仙、啊、信風水、啊啊、甚至信那些星座、啊，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都仍然信星座的、嗯、但是就是代表这些星座，这些是迷信的东西。但是不单止这样，这个人还等什么？还等有没有人是帮他落个水池，看看有没有人帮。这些是一切人为 人做出来的东西，就好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做出来，只有基督教才是由神而来。好像是、啊、回教啦、佛教啦，这些是人为的宗教。法利赛人很可惜，就是甚至将神的律法变为人的律法，他们是加多了很多条文下去、啊、希望自己不会触犯到神的律法，结果就是将神的律法变成人的律法。就好像安息日你不可以做事、啊、不可以行拿着个褥子行路，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看看、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至到十一节，是讲到原本十诫入面的安息日是讲啲乜嘢嘢。经文话：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们一切嘅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帮手嘅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嘅儿女、仆婢、牲畜，并且城里寄居嘅旅客，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日。所以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个就是这么简单。安息日就是什么事都不好做。但是那些猶太人就是怕他们会触犯到神的律法，於是他们怎样在神的律法四周围是希望起一栋围墙围住他，以致他们是不会是触犯到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加了很多人造的那些文字的律法在里面。那到底安息日可不可以捉虱啊？有虱咬你都有的、哦、你不要笑、哦啊、在猶太人的律法裏面真的有的、哦、有蝨咬你，你千萬不要捉蝨有那些烏蠅嬲你的食物呢，千萬不要拍烏蠅，因為為什麼、啊、你拍烏蠅和捉蝨你就變成打獵的了，那些烏蠅和那些蝨就是你的獵物。在猶太人的律法呢，連 吐口水、啊、都講究的，你千萬吐口水要小心，你不要吐在泥裡面，一下唔覺意，你泥下底有粒種子，你衰啦你！你變咗耕種啊你！因為泥加埋種子加埋水點啊，會發芽噶嘛，你仲唔係耕種？你吐喺石頭上工又冇問題，所以吐口水都有講究。喺度出埃及記十六章二十九節，神就話：我賜瑪拿俾你哋，一個星期六日你哋都可以係收集瑪拿，第七日就冇噶啦。所以你哋都唔使出門啦，你哋冇瑪拿收集。猶太人見咗呢度就點話？第七日唔可以出門，所以佢哋定點啊？點樣叫唔可以出門啊？行多過三千尺你就出門啦。嗱，三千尺唔係好遠嘅啫，大概係半里多少少，行多過呢個你就係出門。所以佢哋加多咗好多文字嘅律法、數字嘅律法，其實佢哋點啊？降低咗神嘅律法嘅要求。我給一個例子給你， 如果我同我兩個女，我同佢兩個女講：喂，你唔好去夜街啊！我擔心，我驚心臟病發。嚇、啊，你兩個早啲翻嚟。嗱、啊，我兩個女愛我嘅話會點啊？好早翻嚟啊，五六點鐘就翻嚟，七點就翻嚟。我兩個女唔愛我嗰陣點啊？喂，爸爸，好難講嘅喎，乜嘢叫做晏？唔該你話俾我哋聽幾多點先至叫做晏？佢同啲猶太人一樣嚇。咁十二點鐘啱唔啱啊？十一點鐘啱唔啱？我同佢講十二點，咁佢點啊？唔愛我嗰陣時，咪玩到十一點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咁咪撳門鐘翻嚟咯，係嘛？仲可以行法律罅嘅喎。哎呀，爸爸，禮拜六、禮拜五好塞車嚇、啊，你唔好叫我哋十二點翻嚟，十二點半得唔得啊？咁樣樣，猶太人都有法律罅嘅喎。頭先話三千尺啦，你唔可以行，佢哋可以點啊？知道自己要出門係點啊？將啲食物預先擺喺度佢要去嘅地方。你可以行多過三千尺㗎咁樣，你可以行幾里添啊？行到嗰度你咪食嘢咯。你一食嘢嗰陣時，嗰度變咗你屋企㗎啦。嚇、啊，照住佢哋嘅定例，你冇出門啊，你冇犯罪。另外嗰個毯子咧，咪攞起個褥子嚟行路嘅。啊，佢傻咗啦，嬲喺個身度冇事㗎，著衫冇事㗎嘛。你係攞住啲嘢行路先至有事，呢啲全部都係猶太人嘅法律，係真事嚟，唔係笑話。所以你睇到後尾咧，完全係冇曬意義嘅呢啲律法，個個都得過且過，個個都希望行法律啦。神話俾啲律法俾我哋係要做咩嘅？係愛神愛人。耶穌基督係講咩啊？最大嘅律法二十二章馬太福音是要盡心盡意盡性是愛神，其次是 愛人若己。做到這樣你守律法，你是不是愛律？你愛不愛神？你根本是不愛神。另外除了靠人為的東西，靠這些是、迷信的東西，還靠自己、很多人就是靠著自己來做。其實所有的宗教其實除了基督教都是靠自己做，你有沒有發覺？佛教立地成佛，回教你是要做很多事，阿拉神未必接受你的，你做了那么多事他都还要看过、除非你绑住啲炸弹就是炸人，他们就说那就一定得救，是很奇怪的、刚才讲到耶稣基督很希望这个毯子是将注意力集中自己身上，其实不单止是未信的人，很多基督徒很不幸都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是放在其他东西的身上。我想起有个故事，有个小学的老师，他就问一些小学生很小个，可能一年班，他说你们家有没有关于宗教的东西，学宗教、有个小哥，他说有，我家有幅相，是有个女人抱着个小哥，我爸爸妈妈就对着他每天就在那里敬拜。他旁边那个说，嘿，这些不算什么，我家啊有个盘上高坐住一个佛像，我爸爸妈妈就是日日向住呢个佛像嚟到敬拜，是念经烧香添。跟住佢隔篱嗰个又话：，呢啲都唔算乜嘢，我屋企都有个盘，但我个盘喺厕所嘅，我盘上高有啲数字，我妈妈每日都踩上去嘅，一踩上去佢就大声叫 ：Oh my God！ 呢个盘吓唔系乜嘢，系个榜嚟。但是可能我們不是見到個榜就是叫 Oh my God， 可能我們見到一些股市的上上落落，很多基督徒真的、未必是迷信，未必我們是信其他的宗教，但我們有沒有將我們的注意力就是集中在耶穌基督的身上，還是集中在所有這些不等使的東西身上？我們一起來看看，是最後一個是守尾對偶，最後一個守尾對偶就是恩典和律法。我們講到當這個毯子被醫治好了之後，耶穌基督醫好了他，就有很多法利賽人問你是、可不可以去到 D 那個 slide， 可能在前面、在這個 D 這個 slide，耶稣基督叫他拿起个褥子来到行路，那些犹太人就说你不可以拿着褥子行路， 因为是犹太人的律法、恩典和律法。耶稣基督医治人是靠他的恩典，犹太人就只看到律法。那究竟我们是在恩典中还是律法中？啊，好，这位姊妹说得很啱，我们在恩典当中。咁究竟既然我哋恩典当中，系咪完全唔使守律法？行为重唔重要？系咪行为就系唔重要？咁究竟系点解咧？唔喺律法之下，点解行为又重要？嗱，我哋睇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到十节，我可能系冇打出嚟，你哋可能就听我读一读以弗所书二章八至到十节。嗱，好多人咧，头先我哋读系二章八至到九节。读到八至到九节就读完，哦，其实我又打出来。读好多人读到去九节就不读的了。但如果我们读埋佢睇点样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作工，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所行的。有没有见到啊？也不是出于行为，但是后来补上一句就是什么？为要我们行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一半就没有读到，是要读埋它。嗱，经文其实有很多圣经里面也都讲到我们不再在律法以下。刚才我们是见到下一个 slide， 就是说罗马书六章十四至到十五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我都不读了。你们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读，就是讲我们不再在律法以下。但是又有很多经文，下一张 slide 就是讲到我们怎样，耶稣基督说若果我们是爱他的话，就会遵守他的命令。由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二三至二四节、十五章十节，同埋约翰福音一章五章三节，同埋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同埋约翰二书二章六节，都是讲到我们如果是爱神的话，我们就会是守他的命令。那为什么这么奇怪？是不是好像刚才那个以弗所书那样，好像起码有些表面上的矛盾，不是靠行为，但是我们又要有善行。我们不是律法上高、不是在律法的下低，但是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是守他的命令。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矛盾？甚至这里说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神的诫命容不容易守？有很多人说神的律法是很难守，没人守得到。 我想用下低两个故事，希望可以解释到这个 point。 第一个故事是讲到很久以前是有两夫妻，那个丈夫是不爱的妻子，妻子都不爱的丈夫，这个丈夫是很苛刻，不是我啊这个丈夫是很苛刻，他时时呢就是定晒啲規則出嚟俾個太太受，甚至個太太要幾多點起身啦，要燒啲咩早餐俾佢食啦，要點樣打理家務，樣樣都寫曬出嚟。呢個妻子守呢啲律法啦，守呢啲規則係守得好辛苦，佢亦都唔愛佢個丈夫。冇幾耐，佢丈夫死咗，過咗幾年，佢又揾到第二個男人，又結咗婚。今次兩公婆係好相愛，個丈夫好愛嘅妻子，從來都唔干涉佢，俾佢好多自由。这个妻子也都是很爱她丈夫，她是愿意尽心尽意是照顾她，是照顾这个第二任的丈夫。有一天她在她抄些旧衣服的时候，是抄到一样东西出来，就是她第一任丈夫写给她的那些规则。她看一看那些规则，她发觉原来她现在为她丈夫所做的远远超过了这些规则。但是为什么她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就是因为他爱他现在这个丈夫。第二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是牧师叫做 Harry Ironside。这个 Harry Ironside 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他在北加州在 Oakland 的地方住。他很好的，他很多时候是请弟兄姊妹去 Oakland， 大家一起读神的话语，一起学习。有一次他在 Arizona Navajo 这个地方，这个族是请了一个是印第安人是去到 Oakland， 这个印第安人就坐火车经过 Basto 就去到 Oakland， 去到那里就住了安置他住了一个姊妹的家，他们大家一起就读神的话语。有一天他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 就是讲到神的律法和神的恩典。咁啊，有好多人解释，讲咗一大轮嘅恩典，讲咗一大轮嘅律法。咁啊，问下大家明唔明白啊？个个都拗下头，好似好唔明白咁样样。于是佢哋就问呢个印第安人嘅弟兄，呢、这个印第安人嘅弟兄企咗起身，佢话：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噶，但系见到你哋好似仲唔明过我，咁啊，等我试下解释啦。佢话：佢话其实就系好似我坐火车系去到 Bristol 呢个 station。落咗火車，見到火車站好靚好靚。佢話：但係點解成地都係痰咁污糟嘅？我再舉頭一睇，就係有個牌寫住不准吐痰。點解呢頭叫你唔好吐痰，嗰頭個個人吐曬痰喺地下度？跟住佢話：我就去到呢一位姊妹嘅屋企，安置我住咗喺佢屋企。佢話：呢個屋企好靚又大，家私又靚，嗰啲地氈哇好新好靚。於是我就四周圍去找那個牌啦。佢話：啲人話揾咩牌啊？佢話就係揾個不准吐痰嗰個牌咯。佢話咁靚嘅地氈，如果有人喺度吐痰就慘啦，真係。但係奇怪喎，揾埋成間屋都冇呢個牌。啲人呢，佢話我卒之明白到，原來車站嗰個牌就係律法不准吐痰嗰個牌。但係我哋嚟到呢個姊妹屋企住就係恩典。我哋爱呢位姊妹，我哋就唔吐痰，所以就唔需要呢个恩典。但系我哋系已经系做咗呢个律法，但系唔系话守律法，而系用个心，而个心，用个心嚟到行出嚟。嗰啲犹太人，佢哋就系完全冇爱心。头先见到吓行法律啦，而见到呢个毯子，亦都系完全冇为佢喜乐，只系想用律法嚟到套住佢。其实今日佢所讲嘅好多都系有连带关系。点解耶稣基督见到呢个瘫子医好咗佢，就同佢话唔好再犯？其实如果我哋真系爱神嘅话，就会守佢嘅律法，就唔会再犯。亦都系好似头先以弗所书所讲，唔系出于行为，但系如果我哋真系相信，真系爱呢位神，就会有善行，因为我哋系爱神爱人。恩典其实真是免费，但是如果我们真是接受了恩典，真是活在恩典里面，我们一定是会爱神的律法。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经文的总结。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未信的弟兄、未信的朋友、我们这个救恩，神的救恩是完全是免费，就好像耶稣基督问这个瘫子，你要痊愈吗？就是这么简单，你愿唔愿意接受呢一份系礼物？第二点，虽然我哋系做呢个基督徒系唔会被神所定罪，我哋唔会系经过呢个白色大宝座嘅审判，但系我哋仍然系要以神嘅儿女、神仆人嘅身份喺神嘅面前系交代。所以耶稣基督都系同我哋每一个人讲，就系话医翻好就唔好再犯。第三点，我哋有冇将我哋嘅注意力就系放喺到耶稣基督身上，定系好似呢一个系瘫子一样，佢对眼就系望住呢个水池，希望等待呢个水洞。我哋有冇将我哋嘅注意力系集中喺呢位将我哋系俾我哋救赎嘅呢位救主？最后一点就系讲到我哋活在救恩，我哋已经唔再喺到律法以下。但如果我们真的活在救恩当中，活在恩典当中，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乐意是守祂的诫命。愿神祝福祂的话语、等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的救恩，你的恩典。主，你的恩典是完全是免费，我们感谢你，我们白白就是这样接受。但如果我们接受了，我哋就会系爱你，要系活喺恩典当中，以致我哋有一个回应，就系唔再系犯罪，以致我哋嘅回应就系要将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重一次集中喺你嘅身上。愿我哋今日嘅话语，愿我哋嘅敬拜都系蒙你嘅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而求，阿门。